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修学六要，也就是要讨论一下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我们要抓住的环节和要点。这个呢主要是根据佛的教导，就是怎么修呢，就是闻思修戒定慧和六度，就菩萨道的六度，主要根据佛的这些相关的教导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个修行经验的几个环节呢，提供给各位同修参考，作为自己修学的一个参考吧。有六个方面要特别的加以注意和做好的，有六个环节。第一个是读经，这个就是闻思修里头这个闻，听法，听法也属于闻的方面。第一读经，第二听法，第三呢要思维，思维思量理解哈，就是思，就闻思修的思啊。第四个呢就是禅定，这就属于修的方面了，禅定。然后第五是觉照，怎么觉照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第六呢就实践，实践主要就是行六度了哈。我们觉得这六个环节呢是要特别的注意和去努力去做好的。第一个读经呢，这个是很必须的，因为我们既然是修学佛道，那一定要了解佛都说了些什么，佛的主要的思想和主要的发现是什么。我们虽然我们的讲座第一讲第二讲也特别介绍了佛的思想和他这个大乘佛法的精髓，我们都介绍过，不过呢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环节啊，读经也是必须的，一定要读。读经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让你知道什么是正法，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读经的过程它是一个烁烁熏习的过程，它往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个仓库里装进去这个佛法的种子，这个很重要哈。那么读经呢，小乘的经典主要是四阿含经哈，这个我们可以不去重点谈，因为我们都是修大乘佛法的啊。那大乘的呢，因为佛的经典呢非常的多哈，光般若经就600卷，肯定是一个人穷尽一生是读不完的。但是呢有重要的经典我们把它重点读就可以。
那读经我建议大家可以掌握两个原则，一个是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第二个就是主要的经典一定要读哈。我们这里呢推荐大家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吧，我们推荐几部真经啊，一个是《四不可得经》，还有就是《圣君王所问经》，第三部是《须摩提长者经》，还有就是《外道问圣大乘法无我义经》。哎，这部经非常重要，也讲得非常清楚，请大家一定要读。还有就是菩萨道授经啊，这是完整的菩萨行者的修正系统，这是非常重要一定要读的也是哈。然后就是心经、42章经、金刚经，后面这四部就属于是重点重要的一定要读的，前面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哈，前面四部。那最后我也跟大家特别推荐佛陀口述的自传，也就是佛陀亲述的自传《方广大庄严经》。哎，这部经很少人知道哈，比较长，但是呢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唯一佛陀亲述的自传。现在坊间流行一些佛陀传记哈都不准确，其中对法义的阐述和佛成道以后到底发现了什么，证得什么，佛主张的教导的修行是什么，几乎都说错了。哎，但是这部《方广大庄严经》是佛陀亲述的自传，那当然是最权威最准确的，所以推荐大家要读这部经。我们已经把这部经译成白话文了，那大家自己阅读起来应该是比较没有障碍的。我们把这叫做8+1，就八部真经加上一部佛陀亲述的自传啊，这几部经希望大家都能学习。
这主要是大乘的这个般若智慧这一支的经典，如果能把这些我们刚才列的这些经典都 读过或者听过，那就很不错了，至少你就是对于正法你就是有一个基本完整的概念了。因为虽然佛的经典很多，佛经很多，但是好多它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侧面来阐述佛的根本智慧的哈，和他后面的这个后得智，所以呢是它是有重复的。因为它是佛在49年间根据弟子们的问题回答，还有有一些是不问自答的讲的经典，总之它就是说佛的义理就是那些，但是你有不同的人来问，有不同的那个角度的那个疑惑，他就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给你解答，所以一定是有重复的地方。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些代表性的经典提出来，提取出来来拿大家来学习，就可以先把主要的抓住，然后有时间你这些都学得很好了，你再去阅藏都是很好的。那这个经典呢，相关的经典我们在正信学院的网站上都有，有经文，而且也配了讲座，有些还在持续的更新当中，大家要学习的话可以到网站上去点击听也好看也好都有，回头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在下面。这是读经，然后读经的时候就是说最好当然是读诵原著了，有些同修呢对这个经典里头的半古文，其实它不完全是古文，它是古文里的白话文，并不是很难，不像完全的古文那么难呢。但是我们因为现代人有点不太习惯，那么可以对照译出的白话来对照的看，不过原著一定要读，因为有的人译的不准确，那你还是要读原著，比较不会搞偏了哈。这是一个一定要读经，而且要读原著。第二个呢，就是跟读经相配合的，就是说可以要听法，听法哈，听法就是说听一些好的法师修学的比较好的居士讲经的这个讲座哈，来听这些。不过呢，要善于选择，选择正法，这个是很关键。因为现在确实末法时代有好多似是而非的，还有好多讲相似佛法的甚至歪曲佛法的，把佛法那个偷梁换柱，换成自己的理解的或者自己想要灌输的东西的，这个就很不好，会误导学人是吧。所以要选择，但是这个选择正法哈，怎么选择呢？这个当然其实还是个人的根基有关系。因为我看我们同修里有好多学得好的，段位高的，凭直觉他就能知道这是正法，讲得对。虽然也许他还没有学到那个部经，但是他一听就知道这对的，这就是前些事累积下来的根基了。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没有像这么好的同修的这个根基的话，稍微弱一些也没关系。有几个，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来衡量那个讲的讲座，有相关的讲座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最主要的标准还是看符合不符合佛说。那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别人称不上导师是吧，但是如果自己把自己当作导师，当作个人崇拜很厉害，把自己弄得像个神似的，而且有很顽固的宗派门户见的，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像这种一定也是不是很正的。所以不要光看这个名声，还是要看他的有没有很强烈的我执，有肯定是不对的。第三个说，无论是解悟的还是正悟的老师，他都会很乐于没有任何前提和条件的助他人，帮助他人除了是在所谓具体的生活上的帮助，他更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唤醒众生上。像前面说的，他自己已经醒了，他看到大家还在梦里很较真，他就肯定有一个很同体大悲的那种感觉，一定要努力去做一些唤醒众生的工作。所以老师的个人的品行上，我们也可以分辨他是不是真的是正的。假设说他讲点法要你捐钱，要你给他布施什么等等这些，我相信他都不会是正确的。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有的老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理解 给强加到佛的义理上去，这个也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倾向。因为佛已经明确说的，佛智是人智没法通过思索推敲得出来的，一定是要去证而证到的。解悟的有，但是解悟一定是要正解，没有歪解的，歪解的就不是解悟了。可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少的讲座讲的好多都是把自己理解的强加到佛的义理里去，这个是确实很不好，很容易误导大家。但是这个只能看个人的因缘和根基去选择了。那大家记住一个标准，就是符合佛说还是不符合佛说，这是唯一的标准。那么怎么看它是否符合佛说，你最好读原著。原著如果里头有个别的有一些名词不太懂，因为它是半古文的嘛，那就看注释，不要完全只看白话文译出来白话文，因为译的会有错，看注释来对照原经就比较不会错。这是关于第二个修学的要领，叫听法，关于听法上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就是思维，思维我们学了佛经，我们也听了老师的讲座了，那么我们要去思量，去理解，要去作意，把它消化了，变成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自己的理解，那这样才能够读了佛经，听了讲座，才能够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才能受益，这叫做思维。这个思维的过程，我如果有不懂的不搞不清楚的，最好有同修可以讨论，或者能够跟 讲法的老师可以请教，或者自己上网去搜索。现在因为互联网时代非常的信息非常的流通，非常的好，非常广泛，要像以前 要查部经，要查一个意思很费劲的，现在真的是你一搜索就全出来了，你去把它弄明白，这样子通过这种过程最后来达到正确的认知，最后能达到解悟的状态，这就非常的成功了。这个是第三个环节，思维。第四就是禅定，禅定非常重要，我们要特别的强调禅定为什么重要。因为佛在很多地方都说不经禅定无有智慧，因为这个证悟是一定要经过禅定的。我们之前几次的讨论都讲过这个，就是说你一定是要静极才能生觉。佛智不是靠你的思想推理啊推出来的，一定是你在坐禅的时候啊，把八识都让它熄灭了，进入尽量无念的状态。这个时候当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灵觉才会出来，元神叫元神也行，叫灵觉也行，叫真如，叫佛性，叫如来藏都行，总之不同的名相说的都是同一个东西。藏得很深的灵觉是在你静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坐禅，为了要由定发慧，这点是非常重要，不能够忽略不做的。如果你忽略了这个，你顶多只能达到解悟，不能达到证悟，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证悟。解悟其实是一个可以，但是它最后还是要达到通过解悟来促进这个证悟，你只有证悟了才真正解决问题。那么这个禅定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修慧，由定发慧，这叫修慧，能够通过禅定修成佛的佛智，进入开佛之见，就是要通过禅定。而且这个修慧它很好的一个地方，其实能够证到在禅定里发慧，不需要很深的禅定，不需要一定要修到四禅什么的，其实在近似定就可以了。近似定还没入初禅，但是在你静下来了，因缘成熟的时候，你在入定的时候，在近似定还没进入很深的禅定的时候，它在那近似定的状态，你的元神或者那个真如本觉就有可能出来，一出来你就证到了，就会完全明白了。所以修慧的禅定并不是很难，并不是深不可及的，而只需要你坚持，而且尽量身清净心清净，身心两净的状态下，配合于一定的这因缘，那本觉真如就有可能出来，有可能让你证道。这是禅定一方面，是修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禅定的另一个功用能够修身，说你坐禅每天一到两坐， 一坐，或者根据你的状况，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可以，能坐得长当然更好。每天睡前坐一坐，早晨醒来，如果说不是上班特别紧迫，有时间再坐一坐，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些人说我很累，一天呢没有劲坐了，是可以理解。不过是这样子，我自己的经验是，你越忙越没时间坐，没有时间休息好的时候越要坐，因为坐一个小时等于四个小时的功效。因为它这里头的原理，我经常说就像什么，就像其实我们天地间是一直有气在，天和地之间一直有气在沟通在流动的。如果你一直在动，那么你就好像一个水杯一直在转，一直在竖着转的乱转，你没有对住那水龙头，所以你接到这个水就少。你可能这个就是水，你杯子正好在动，都是横着的，那就在杯的表皮就淋过去了，就没接到杯子里去。那你静坐就好像类似你把杯子端正了，对着水龙头接水，那这个时候水龙头就很完全都灌到你的杯子里了。因为我们在静坐的时候，首先他身体的形状就做成一个金字塔形状，那大家知道金字塔形状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你可以上网搜一下金字塔。在金字塔里头的气是最多的，接受的能量，天地间的能量是最多的。而且据他们研究，金字塔里的种的植物也好，放的食物也好，都是非常好的，不会坏，而且植物会生长很快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坐禅的时候是金字塔的形状身体。再一个就是说接气接得很，它气啊就通过你的头顶的百会，对吧？打坐的时候是五心朝天，所以你都能，尤其是百会那，你就会有气从百会那往下灌。有的人刚坐不久气感特别强烈，有的人可能不太强烈，但是坐久了啊，慢慢就能感觉到气下来了，然后给你补气，西方人叫做补充能量，这个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你这样子对身体就非常好，补气补能量。你虽然睡得不够，可是你只要一坐，你这个精神就又有了，就比睡觉还好。所以以前佛时代的比丘是不倒单，就不坐不睡觉的，就是在树下坐就过一夜，它是有道理的。它并不是说光是在那苦行，它是一定是有道理，佛才会主张这么做。它坐一晚上胜过你睡两三天，估计只是说习惯和不习惯的问题。那我们要努力养成这个习惯，因为这个对身体也非常好。那有的同修说，我是想坐，不过心太乱了，静不下来。那没关系，因为就像一杯浑水，你摇晃完了，这杯水是很浑浊，你放在那，你甭管它，它慢慢就澄净下去了，慢慢就澄清了，泥灰尘就沉落到下头了，上面的水就清了。打坐也是这个道理，你刚从一个事情上出来，或者什么心里很乱，没关系，你坐下来放松，不去想它了，放松，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或者用道家的方法，舌抵上颚，一手丹田，不去有意识的想事，先止，就把心一静性，把注意力放在某一个地方，比如说放在下丹田，或者放在心口中丹田，或者是放在鼻子的鼻息的呼吸上都可以。这就叫心一静性，这叫止。你一直保持这种安住在这种止的状态，你很慢慢就很舒服了，也不再乱想了。偶尔有一点下意识的东西冒出来，也甭管它，你意识到了再拉回来，继续关，继续止在你在止的或者是丹田或者是鼻息这边，经过训练都可以达到的，不是那么难。关键是你自己要有毅力有信心，这是初步的先修止。止修到一定的程度了，觉得自己很容易进入止的状态了，很容易，实际上就是入定。网上有些人说入定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听不见外头的声音，是吧？那个不对，禅定四禅还是有知觉的，能感能，你要想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只是说你心不被外境拽着走，听到声音不理他，听到什么，这已经就是禅定。只要你能够心一静性，能够安住在一个地方，这就已经是入定了。至于说有些人确实完全不知道了，而且一坐坐七八天甚至是两周的都有，那个叫灭尽定。灭尽定其实并不好，对于修习佛道的并不好。为什么？因为他一个进入那个状态以后，他 后面的观或者思维佛法在观定中观这些都做不了了，而且就算说比如说灵觉要出来，那元神真如要出来，他灭尽定了他也没感觉了，所以那个并不好。但那个有什么，有些人他是因为前些世的修行他能够进入了灭尽定，灭尽定有可能引发出神通，这倒是真的。但是我们是要修习佛道，不是要修神通，神通是个副产品，有也可以，没有也无关紧要，所以我们不去追求灭尽定。所以这个禅定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这个只要坚持养成习惯就可以了。这在禅定过程中呢，它确实有很大的修身的作用，你保持一天一坐或者两坐，有些同修就坚持得非常好，假期的时候就再增加到三坐四坐都可以，都很好。做完了你浑身有劲，气脉慢慢就全打通了，有些病灶什么它都给你除掉了。我们上一讲介绍过，就是灵性的实相视频，大家去打开看一下，我发的那个链接不知道为什么点不开，不过大家可以在优酷上或者在 YouTube 上搜索灵性的实相就出来了，有的片头加了上传者的各种解释，你不用管它，你就看内容就行。那里头就讲的很形象的告诉你，他这个静坐怎么能帮你强身治病。所以就说通过禅定也可以修身，气脉就打通了，而且定力会加强。这个你无论你定力加强以后，你总是修定它，一定你的定力加强， 那你在单位里工作也好，家里有什么事出发现发生也好，你这个都会比较有定力，比较从容不迫。而且在修定的过程中，你有时候你就很快，有的人快有的人慢，但是都会慢慢感受到法喜充满，浑身有一种很平和很愉悦的感觉，你一天都非常的愉悦非常好，而且会让你脑子明敏，更敏锐，更智慧，观察事情清楚，更透彻。所以无论是为了应付日常的工作，还是说有的是当领导的，那你在禅定以后，你的脑子就更有效的工作，而且能做出更正确的选择了，这是一定的。所以这个禅定很重要，因为它又能修慧又能修身，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禅。刚开始慢慢来没关系，有的人只能刚开始做十几分钟，你慢慢撑，慢慢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慢慢撑下去，撑长了越做得越长越好。总之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环节禅定。第五，觉照也很重要。觉照我们现在不能太展开时间的关系，觉照简单说对外做如梦观如幻观，对内是观心，常常 观察自己的内心。那么对外为什么要做如梦观如幻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是在一个投影的世界里，是在幻象的世界里，但是就像电影里的角色他也认为他是真的一样，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幻象里，可是我们以为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通过学习佛法知道这是幻象，但是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错觉还有无始以来惯性习性就经常会颠倒，会以为是真的。所以我们最好一起床看见这就告诉自己这是假的，是幻是梦。你经常有这种意识告诉你这是假的这是幻，就像佛在金刚经里说的那样，做如梦观如幻观。那么你这样观久了，你慢慢这个意识就往你的阿赖耶识里种子就种的正确的种子就很好，你慢慢就能把这个习气扭转过来。所以说对外经常做如幻观，刚开始不是很习惯，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的。我现在经常看见一个景色假的梦幻，看到夜景很美，这个幻境真美，我们经常做这样观就非常有好处，而且这个很简单，不费吹灰之力，是吧，顺手就来的。这是第二比较难一点，是对内，对内要时时觉照观，处处关心。观什么好，经常会看着自己的内心，我现在很平和很愉快，好，一会儿我被一件事触怒了触动了，我突然间愤怒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做这个训练，不做这个观察，你会被他拽着走，你发火了，气得不行，对方太不讲理了，我就一股怒火就发出来了，你就发到完了，你也没有注意他，你觉得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但是我们现在学会观照学会觉照就很有用，你一旦发火了或者你沮丧了或者你悲哀了或者你郁闷了， 你一旦出现这些状况，你立刻就观察它，告诉自己你现在发火了，打住，不要被它拽着走，别发火了，冷静一些，想想为什么发火，原因在哪，自己有什么错，别老觉得对方错。总之你经常的关照自己的内心，他起心动念了，他发火了，他高兴了，他什么，你总是观察他，这样的做的这个训练做久了以后就非常有好处。第一，你不会被情绪拽着跑了，跑到天上去了你都不知道，跟着大发雷霆弄一通回来，弄得 很受罪，很有伤人又伤己。但是你经常做这个训练，你不会被他拽着走，他火刚一起来你就意识到了，你就冷静下来了。尤其对 做家长的，对做领导的，对每个人都很有用，要关心觉照，经常要 关照他。这个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刚开始不太习惯，经常忘了，但是你经常做，时间长了你就养成这个觉照的习惯了，对自己非常有好处。无论是对在幻象间的生活，还是说对我们要脱离幻象的这修习之道都很有用。尤其为什么说它对修习佛道也非常有用，第一就你不会乱发火了，不会无名之火。第二个说你观照久了，你突然会意识到，怎么我这个身体除了身体，除了发火的心之外，还有一个能够观察发火的心的一个人，一个觉知，这个觉知是谁，你再往下想，那这就有点意思了，就有点禅宗的公案的意思，我是谁，能观我的心的那个是谁，这个就说对我们修行也有好处。这第五个是觉照。第六个就是实践。实践因为我们上面主要是讲修和学，那么就要付出实践，这个第六个要点就是实践。实践主要就是六度的实践，主要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已经在上面讲了，智慧在学文思里头也都有了，在发慧上也讲了，所以这个实践主要就是前面四个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大家都知道，法布施、财布施、那个无畏布施，这就随缘，你碰到什么状况，有需要帮助的人你就尽量帮助他，这就是布施。当然布施里最重要一点还是法布施，法布施也是随缘，因为你有能力，你理解的好，学习的好。不过我们的同学好多都水平很高，都可以做法布施的工作，只是在这个法布施的工作里，我们记住一点，我们在传法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完全的按佛说的，不要自己去演绎，除非你正道了，正道里说的更符合佛说了，因为佛说的就是他正道的东西，佛性是人人都有，但都是同一的，都只有一个，所有的佛成佛以后都是一样的智慧，没有第二个不同的，也没有不同的佛智慧，他可以有说法的角度风格不一样，但是他说的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正悟的人他一定说的都是符合佛说的，没有证悟的解悟的就可以布施了，法布施了。反正我们记住一点，尽量都是按照佛说的，不给他把它解释为我们自己的意志 智慧就行了，能够带同修学习佛法最好，或者是有机会就给那些完全不懂佛法的人点破一下，哪怕是小乘的思想也可以，因为大家容易接受，这都是很好的法布施，要多做。当然包括十善业这些大家都很熟悉，都要做的。还有戒的问题，戒以戒自定，由定发慧，戒也是很重要的。有同修有的受过不同的戒就照那个做，如果没有实际去皈依守戒，那我们就守五戒，最基本的五戒也可以，不杀、不淫、不盗、不欺、不酒，不杀生、不邪淫、不盗窃、不欺诈、不欺骗、不妄语、不欺骗、不酒、不饮酒。当然少量的养生的酒不算了，这指的是酗酒或者说以作乐 为目的的那种饮酒。这个戒是为了来自定，让你能够有定力，能够修禅，能够做，而且能发出慧来，这个戒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戒也跟善业有关，你生了你邪淫你偷盗，那肯定是不善业，所以这个戒。忍就是忍辱，也是训练自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觉照的观内心观心就跟忍有关，你如果经常训练好了能够观心，那你这个忍就修忍就会修得比较好，因为他刚要一发火你就觉察了，就给他摁住了，所以这个就比较有效果。 今天我们那个好像内容挺多，所以比较赶，大概修行六要就是这六要，我们再重复一下：读经、听法、思维、禅定、觉照、实践。这个基本上就按照佛说的文思修戒定慧和六度来提出来的，也是根据我们实践中经验就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其中这六要里头，其中最重要当然还是读经、禅定、觉照，这三个非常重要。还有实践当然也很重要了，实践那就是你去实施你的修习佛道的内容，和这是当然就随缘了，随缘就去做就可以了。在我们经常听到有佛弟子说，这个佛怎么不赶快来度我，菩萨怎么不赶快来度我，有句话叫做佛度有缘人，你自己不相应，那佛菩萨伸出手来拉你，你也 不去拉拽住他的手，反而是我读阿含经就看到佛有时候也会感叹说，这个众生真难度，刚强不化，老把这个幻象里的当真，只取这个幻象里那个东西抓得紧紧的不肯松手，跟他讲的这个真相他听不进去。说实话我们现在更厉害，比佛那个时候的人这个好像这种对幻象的执着更厉害，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提醒自己，要自己要起修才是响应佛菩萨，已经在那出生了，已经在那用各种音声在告诉我们真理了，但是我们如果不起修，我们就没有响应佛的音声，那我们怎么能得度？所以关键还是要自己起修，一定记住自己起修方式响应才能得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全部内容，希望有助于各位的修行，给大家做个参考，谢谢大家。